他那个身是千变万化，无相才能够无不相。如果观音菩萨有一定的一个形象，他就不能变化了。更因为他没有形象，他可以随类的变化形象。我们中国人呢，又通通都是女生，所以一听到观音菩萨就想到是一个美女啊，是婆姨，就想到这个，这是错误的观念。那么观音菩萨是在讲他到底是什么地位的菩萨也不一定。你看在华严经上，他是第七回向位的菩萨，那这个位置好像不很太高啊。第七回向位啊，那么在楞严经上呢，他所示现的那位置就更低了，是原教初住菩萨，那更低了。华严经上第七回向，那比初住高太多了。是住，是行，是回向啊，是回向，它是第七回向，所以比楞严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高的太多太多啊。所以从这三部经呢，看到观音菩萨三种不同的身份。因为楞严经里面讲他修行正果啊，讲他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语言叫初住的地位。而在化华经上普门品所实现的，那是等觉菩萨啊，这个地位就高了啊。那么在大乘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部经啊，第28章里面所说的，那它是西方世界的不处大啊。可见的我们在这个经论上呢，看到菩萨实现的地区，它的身份不相同啊。那么这就显示出菩萨教学上桥方便呢，所讲的普门实现。那么观世音菩萨也叫做观自在菩萨啊。我们这个第二节里面讲啊，大师能所两忘，不爱观察，互相融摄为真观自在。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称观自在啊，在这个楞严普门品里面称观世音啊，在般若心经里面也称为观自在啊。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这两个称呼称观自在偏重在自利啊，菩萨自性，他得大自在啊，得大自在。称观世音是偏重在菩萨利益众生，就是教化众生，成为观世音啊，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一个从自利上建立的名号，一个是从利益众生上建立的名号，所以菩萨有着两个名号。那么经文上跟我们显示的这个意思，菩萨为什么会自在啊？想想我们不自在啊，菩萨得大自在啊，菩萨之自在了，就是在这个一句能所两忘啊。我们今天所以不自在了，就是能所对立了啊。这就是华严所讲的妄想之处 我们的妄想执着放不下了，又能有所能所背离。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办法得到圆通，圆是圆满，通是通达，圆通就是得大自在。原因在哪里呢？我能学佛法，是我所学能所对立。金刚经上讲的更明显了，说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我跟人就对立了吗？我与众生也对立了吗？换一句话说，我们所生活的现在相对的世界里，如何能把这个相对突破，超越相对？超越相对，那是不是绝对呢？绝对也没有，因为绝对跟相对又对立了，你始终不能够超越。相对这一边离开了，绝对也没有啊。这个时候的心才真正清净，真正得大自在。这个是菩萨为什么会得大自在？我们为什么不自在？原理就在这里。心地清净到极处，不爱观察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明了，没有一法不通达。不但明了通达，而且对于过去未来都知道，这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神通。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一切明了，这不是神话，这个是事实。佛说的这个能力，也并不是说佛菩萨专有的，不是。佛讲我们每一个众生通通都有，现在你的能力失掉了，就是因为你有妄想执着，把你的能力障碍住了。所以这个能力想失掉，并不是真正失掉。为什么呢？因为是你的本能，本能不会失掉，只是眼前呢有障碍。好像我们今天太阳有没有失掉？没有失掉，不过是云层障碍了而已。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没有失掉，只是被这个妄想烦恼障碍，被这个人障碍。所以佛法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在教学那个老师啊，好像我们初初接受这个老师真是啊，专制跋扈啊，是只准听他的，不准听别人的。实在讲呢，这个要是拿共产党的术语来讲呢，就是洗脑啊，把我们头脑的乱七八糟东西洗掉洗干净，跟听一个人的，他单纯啊，让你这个头脑冷静个三年五年，然后教你东西，你会悟，你能够悟入。不是说凭样子说我教你，你能够这个记多少的，那个没有。老师不要你记，老师要你领悟。领悟是你心要清净才有悟处，你心不清净没办法悟。怎么样讲的时候你可以记得，你也可以能够讲得出来，讲得天花乱坠，但是你讲的是别人，不是从你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们中国古时候教学，不但是佛法教学重悟啊，重开悟啊，
连儒家教学、私塾里头教学都是这么做。所以他用的方法，他求根本治。根本治的方法就是让你读诵。我们今天对这个教学法好像保持反对的态度，实在呢是我们观念上错误。他那个方法绝对正确。你这个小孩要不用这个训练，小孩会胡思乱想，他就想玩去了。所以从六七岁，这个上学跟着老师，每一天就背这些四书五经。老师督促，一遍一遍背，能够背出来之后了，还叫你背一百遍、背两百遍，为什么呢？不打妄想了。用这个方法修清净心。这个书里头什么意思根本不讲解，没有讲解，就是叫你念，念上个三年五载，你的心清净，心清净之后再开讲，它就有悟处。诸位如果不相信，你就看看民国初年，不要看以前，这个民国初年我过去还有几本呢，民国初年的小学生的模范作文我到台湾那个时候有十几本呢，通通都丢掉了，现在还剩三本了民国初年小学生的模范作文那个作文的文章拿出来，现在大学国文系的都写出来而且那个文字简洁，文言文写的，你说的确有灵性现在你看看人学的文章，文章都是死的这就是从前那小学生也不过就十二三岁而已他心地清净他对于宇宙万法他有所体悟悟的浅深是另外一桩事情，他能够领悟现在人没这个能力了现在一从小就开始看电视，看到满脑袋胡思乱想，这怎么得了呢？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呢，这也是也是真实的事情我有一天在方老师家里正好啊，教育部有几位官员。去拜访方德梅先生那时候政府提倡文化复兴运动他们向方先生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个请教方先生提供一点意见，这个文化复兴运动应该要怎么怎么做法方先生听了这个问题之后，大概沉默了好几分钟面孔很严肃然后开口说，这个方法是有这个教育部几位人说，那什么方法呢？他说第一个，把我们台湾所有的报纸杂志一律停刊；第二个，电视广播一律取消。他说这样才能会。结果这个教育部官员听了就摇摇头，这个做不到啊。他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文化。你文化怎么能复兴呢？很有道理所以我现在劝勉同学们，你们要真正的学佛，报纸杂志绝对不能看，电视绝对不能看每天念经天天念经，念得越多越好，为什么呢？要身心净化，你不是清净心，佛来教你都没用你没有办法做得进去的一定要从身心清净下手身心清净了，身就清净了再告诉各位，身心清净百病不生身心清净长生不老这个病从哪里来的？这个心不干净是影响身体所以饮食不要讲究什么营养什么补品，那都是假的骗人的 饮食要简单啊，使你这个身体啊干净啊，身体干净就不会有毛病。我们中国古话说嘛，病从口入啊，啊，使你吃东西吃太杂了，吃太乱了啊，这个头脑也不能想太多东西，也不要太杂太乱了啊，你就有智慧了啊，头脑这个清净啊就有智慧，身体清净呢就健康长寿啊，啊，就不必要用药，也不要去找医生的。啊，就中年以上的同学要特别注意啊，真正的幸福是身心健康啊，绝对不是财富，不是地位啊，是身心清净，这个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享受。所以这个能力啊，的确是无所不逼，无所不能，确实如此啊，通通是在自信清净心里面去求啊，越清净智慧越深广，你的能力也越来的越大啊。佛法里面讲六种神通啊，啊，天眼、天耳啊、他心啊、神足啊，乃至于漏尽通啊，漏尽通是讲一切烦恼通通断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是我们的本能，六通是本能啊，智慧是本来具足的。你看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提出他的报告就说得很清楚啊，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他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具足啊，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个话六祖给我们做了见证的，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佛法说来说去就是清净心而已啊，因此他的修学纲领就是三皈依啊。你看佛法一入门啊，一入门呢开头就传授三皈依啊，三皈依就是把佛法修学最高的原则原理啊，也就是指导的方法传授给你啊。皈依就是回头啊，依是依靠 啊，依靠什么呢？依靠三宝啊。这三宝在哪呢？三宝在自信里面，不是在外面。你是依靠外面的，那靠不住了啊，那个错了啊。是佛宝，佛是自信觉，佛是觉的意思，觉而不迷啊，是从你回过头来依自信觉，这个是皈依佛的意思。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一天到晚啊，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我们不迷惑，我们样样觉悟啊。第二呢是皈依法啊，法是正知正见，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决定内错误去正视啊，从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以自信正知正见，这个叫皈依法啊。皈依僧，僧不是出家人啊，僧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这个僧是清净的意思啊，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以自信清净，就是以清净心啊。那换一句话说，三皈依啊，就是皈依一个是觉悟的心，一个是正知正见，一个是清净心，这个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啊。今天有许多学佛的啊，也用三皈的形式，但是皈依什么不知道啊，这个就错误了啊。啊，这三皈是佛法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佛法修什么？修的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佛法里就可以说一丝毫的迷信都没有啊，它的宗旨是破迷开悟嘛，哪来的迷信啊？宗教是迷信的，这个是一点都不假 可是今天佛法了变成迷信了，就变成宗教了，这个我们没有法子否认。那看看中国外国的佛法全是宗教，全是迷信，真正佛教的这个意义你去问他，他不知道。佛本来是老师，现在变成神了。菩萨据说是我们学佛的人呢前期的学长，他也是佛的学生的，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在前我们在后嘛，我们是同学的关系嘛，他是我们学长嘛，现在也变成神了，这个都是很大的错误。那么这是说明了这个智慧能力是本有的啊，我们只要依照佛教给我们这些方法啊，自己去修持，必然能够开发自信里面的智慧等等。在勤愿品里面啊，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善财参礼三言啊，赞叹善知识啊，善知识者即是如来，乃至云善知识者即一切之塑道之基。善财童子对于观世音菩萨的礼赞很多，我们只介入了啊这当中的两句。在四十经里啊，是在讲这部华严经，故事方东梅先生呢非常赞叹，他给我说，他说华严经呢是全世界这个哲学书里面最好的一部教科书啊，所以他晚年呢在辅仁大学这个博士班里面开这个华严哲学。这部书里面是在讲太圆满了啊，它有理论有方法，幕后还带表演啊，把这些理论方法如何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这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它是代表我们现实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你看人家怎么样学佛，人家怎么样修觉真经的，这个里面每一个行业都有啊。是在讲五十三位里面出家的，出家人只有五个人，其余通通是在家人啊。这个，你看人家那是怎么个修法啊，这是我们要懂得的啊，要晓得啊，所以不要羡慕着哎呀善财童子的命好啊，他遇到那么多菩萨了，我们一个也没遇到啊，那你就错了啊。他所讲的通通是我们现实的教育啊，我们每一天接触这么多人，我们自己不知道，不会啊，不会学。学佛首先呢要建立一个正确做学生的态度啊，学生只有自己一个人，除了自己之外所有一切人都是我的老师。连儒家都说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三个人什么，一个善人，一个恶人，一个自己啊，这就把所有人都包括了。善人是我的老师，他的善处我要学他，恶人也是我的老师，看到他的恶行我反省反省，我有没有，我要有的时候赶紧改过，他是我的老师，他给我做示范啊。所以对于善人恶人通通要看作老师，通通要恭敬，这个是佛弟子修学的态度啊。如果佛弟子远近的这是善人我们亲近他，那个是恶人我们远离他，你永远不能正果，所以不能正果就你永远不会开悟啊。 再说的浅一点嘛，你永远心不会清净，你心不会平等，这就是不能开悟了。啊，佛法所修学的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呢，是从清净平等里面生出来的。啊，佛菩萨心地清净平等。啊，所以这个一开头学学地藏菩萨，地就是平等的，啊，大地是平等的。好人他在他，恶人也在他，不能说恶人地不要他了。啊，香的他在他，臭的他也在他。他是一开头叫我们学地藏啊。啊，地藏表现的就是平等。啊，表现的一切都能够忍受。啊，与一切法不生分别。所以善财童子在这个四十华严表演的学生只有他一个人，啊，除自己之外通通是老师，善知识就是老师，啊，通通是老师，啊，老师跟佛没有两样的，啊，对待老师的礼敬跟对佛的礼敬相同，啊，所以学佛的同修，你们家里供的佛像，每天早上会上山吃香，会拜佛，啊，做个早课，啊，这个是课堂的作业。要把这份的恭敬心用在你的生活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要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我们礼敬的这一尊佛，这是教育的意义呀。啊，我对佛很恭敬，对人就不恭敬了，这个意义完全失掉了。啊，佛像泥塑木雕的，毫无意义啊！啊，他这个形象塑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对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都要用恭敬心来对待。这个佛像供的就有意义。啊，所以这个佛菩萨形象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供养地藏菩萨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供养观世音菩萨提醒我们大慈大悲，啊，供养阿弥陀佛提醒我们智而不迷，啊，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啊，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量，佛是觉，无量觉。啊，所以佛菩萨形象供的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 啊， 啊，没有这些东西提醒我们会忘掉，啊，因为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时时刻刻会忘掉，啊，所以要得力。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拿现在这个教育名词来讲，这都是教具，教学的工具啊。啊，说教学的工具，我们的恭敬心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讲供养三宝的形象，啊，这是恭敬心能生得下来，啊，实际上呢，就是佛陀教育里面教学工具而已。啊，不仅是这个佛像啊，教学工具，所有一切陈设的都是教学工具，啊，不是供给人欣赏的，啊，供花。花代表阴，先开花后结果，你看到花上我们要修阴呢，啊，我们供果，果是代表我们所祈求的，啊，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也是果，啊，是它都代表的含义，啊，不是说我的供果供养佛菩萨，佛菩萨会保佑我，这就错了，没有这回事的，啊，灯烛啊，灯是代表光明。啊，所以佛菩萨面前我们供油灯点蜡烛，这个意义好，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的，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对社会，啊，对一切众生我们要能够做到牺牲奉献，啊，为一切大众服务，他是这个意思。啊，佛前面供谁，谁代表心， 平静平等是个水平啊，心要像水一样的清一样的平，都是指这个意思啊。所以每一样同学都含着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啊，自己一定要懂得啊，我们这个身心的在佛陀教育熏陶沐浴之中啊，不知不觉恢复到自信的光明啊。所以这样美好的教育真正是真善美慧的教育，真善美慧呀、啊、用在佛陀教育里面非常之恰当啊，一点都不为过。这是华严上啊，有理论有方法，好歹表演啊，非常之难得。那么从华严经里面我们体会到啊，这个诸佛朱熹编的这个四书啊，朱熹是宋朝人，他对于佛学有很深的研究啊，是不是从华严上得到的启示，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他这个四书的编辑很像华严啊，你看看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跟孟子是表演，把这些理论方法了，孔老夫子孟夫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给我们看。那个论语跟孟子就是华严经上幕后这一经的五十三参啊，所以这个结构啊很相同啊，很像四书实实在在是好啊，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啊。这个编辑我们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啊。诸位如果能够把华严读过几遍啊，能够稍稍稍涉猎呀，再去看四书，那是其味无穷的啊。他们两个能够贯通啊，入佛必须是相通的。那么特别提出这一点，就是他能够把老师啊看作佛，这个老师就是代表我们所有一切大众，除了自己之外，所有一切人，我们通通要把他看成佛这样的恭敬啊，这样的礼敬，这个意思在此地，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第一礼敬诸佛。啊，你看善财做到了啊。底下这一句说善知识即一切之塑造之基，一切之是我们本有的啊，一切之就是一般宗教里面赞美上帝的全知全能啊，这个在佛法里面说，我们一切众生每一个人都是全知全能，不是上帝占有啊，统统是全知全能。可是我们的全知全能要怎样才能够显现得出来呢？要靠善知识，善知识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善知识是塑造之地啊，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为我们塑正相缘。帮助我们开发自信的智慧功德，所以我们的身体啊，是父母养育的，我们的化身慧命啊，是老师指导的，所以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啊，所以孝亲跟尊师是连在一起的啊，没有孝道就没有师道啊，没有师道就没有佛法的教学了啊，那佛教会变成宗教，不能恢复到本来的面目 啊，本来面目是释迦牟尼佛的教义啊，真善美慧的教义。大师垂赞善财，善财赞老师，老师也很赞叹学生。老师对学生的赞叹里面有几句话说的：勤修佛法，岂能领受啊？这两句话很不简单。啊，勤修就不容易了，他能够领悟啊。那这个学生是好学生的。啊，他能够领悟。啊，顺善之事，不为其教，这个是做学生的态度。最难得的，他听老师的话，啊，百分之百的依从，这是一个好学生。啊，可老师遇到这样的学生，当宝贝，不肯舍弃他，啊，会尽心尽力的帮助他。啊，如果这个学生对老师的话会打折扣，老师就没法子教了，无法指导了。那就随他去了。啊，那么老师对学生会很客气，啊，当作宾客一样来看待。为什么呢？不会给你做冤家的，啊，会很客气。如果他把你当作学生，那很严格，那就有打有骂的，一点都不客气。啊，他希望成就，啊，不把你当学生看待，会对你很客气。以宾主之谊相待，啊，所以这是很难得。善财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啊，就是说明师资道。啊，我们真正希望在佛陀教育里面想得到一点利益，想有一点成就，这些地方一定要学习。啊，一定要学习。啊，所谓佛菩萨的加持，啊，保佑，就是佛菩萨把这些理论方法教给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要去照做。如果自己不照做，佛菩萨实在讲没有任何能力能够加持我们，能够保佑我们，没有这个道理。这是我们要觉悟，我在经典上自己说得很清楚，佛不度众生，众生是自己悟自己度。 佛只在旁边呢，旁边帮忙呢，如同我们世间老师完全相同。老师再好，你自己不肯听话，啊，不肯依教奉行，那有什么用处？老师再好也没办法，老师不能把他的智慧给你，不能把他的能力给你，啊，他只能把他的经验，啊，把他这个过程，啊，说给你听，给你做一个参考。啊，那么佛菩萨亦复如是，也是把他的修学，啊，把他这个所经历的历程呢说出来，啊，供给我们做参考。啊，让我们自己自动自发努力来修学，啊，可以能够达到像他同样的成就。好，我们现在重点到了，啊，这个中午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午餐啊，同学如果是留在此地的话呢，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我们继续把底下的这个，底下尤其是最后的两段，就是第七、第八了，这是《楞严经》的菩萨修学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两段呢，文字不多，但是意义非常深，啊，也很难懂。我们看试试看啊，把这个意思简单的跟各位介绍过啊。这个楞严过去我们虽然讲过很多遍了，但是这个两段的经文呢，都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说明。 好，我们等一下有一个五供，五供之后我们。